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报道的内容包括最新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民意调查显示，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创下入主白宫五个月来的新低。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已经接近证实星期二早上被美国战斗机击落的一架伊朗造无人机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操控的。一位美国官员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说，俄罗斯的一架武装战斗机在波罗的海上空逼近一架美军飞机，情况非常危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志峰。最新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民调显示，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创下他入主白宫五个月来的新低。多数美国选民表示他们不满意川普总统的表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二表示，川普的支持率目前为 36%， 不支持率为 57%。 在四月底的民调中，川普的支持率为 41%， 不支持率为 53%。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川普的支持率与他对数个有关去年总统大选期间的通俄调查事件的反应有关。他一再声称通俄调查为栽赃陷害的猎巫行为，是民主党人用来解释希拉里·克林顿败选的借口。国会的一些调查正在进行之中，其中包括由特别检察官、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主持的刑事调查。最近几天进行的这项民调显示，只有 28% 的选民支持川普应对通俄调查的方式，不支持的比例为 63%。 56% 的多数美国人认为穆勒的调查将是不偏不倚的，川普不应当做任何试图阻挠调查的事情。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已经接近证实星期二早上被美国战斗机击落的一架伊朗造无人机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操纵的。美国之音通过多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方消息来源了解到，伊朗革命卫队是从叙利亚境内的一个地面控制站操控这架无人机的。其中一名官员说，这个地面站位于哈马附近。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戴维斯说，美国战斗机是在当地时间凌晨12:30击落伊朗造的无人机的。当时这架无人机正在靠近坦福附近的联军控制的个战斗前哨，美国在那里训练当地部队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戴维斯说，这架无人机星期二被击落的地点与6月8日另一架伊朗造无人机被击落的地点一样。他在五角大楼告诉记者说，除了伊斯兰国以外，我们不寻求与叙利亚境内的任何力量发生冲突，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也绝不会犹豫。美国和俄罗斯建立了热线联系，防止双方在叙利亚空中行动时因误判发生冲突。但是戴维斯说，星期二击落无人机之前，由于情势紧急，所以事先没有经过热线联系。戴维斯说，这架无人机正带着敌意向我们的部队逼近，战斗机飞行员立即行动将它击落。无人机被击落后当天，澳大利亚宣布叙利亚境内的澳大利亚部队将暂时停止空袭行动。就在澳大利亚宣布这一决定之前，一架叙利亚战斗机被美军击落。叙利亚的盟友俄罗斯发出警告说，将把美国领导的联盟在叙利亚上空飞行的飞机作为锁定目标。一位美国官员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说，俄罗斯一架武装战斗机在波罗的海上空逼近一架美国军用飞机，距离只有几米远。五角大楼说，美军 RC-135 侦察机星期一在国际空域遭遇一架俄罗斯苏-27战斗机非专业的拦截。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说，拦截过程由于接近速度太快，而且飞机开得不稳，所以这次互动被认为是不安全的。这位发言人补充说，这次行动很可能对双方所有机组人员造成严重的伤害。五角大楼官员强调说，美国侦察机没有任何挑衅俄罗斯战斗机的行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俄罗斯军队在国际空域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必须尊重为确保安全、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的国际行为标准。国际空域经常会发生军机近距离相遇的情况，但是有关官员说，美国军用飞机遭到的大多数这类遭遇，这种情况都是以安全的方式进行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6月20日是联合国难民日，这个日子唤醒人们关注世界范围内破纪录的难民人数。世界各地共有6500万人，主要是因为战争流离失所，其中220万人是难民。难民的生活主要靠捐助支持，然而目前捐助显然不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年，很多人在长达6年的战乱以及伊斯兰国在东北部的占领受到袭击而逃离叙利亚。
如果安全局势不稳定，我们就不能回去，我们住哪儿，吃喝怎么办？失去房屋的人没法回去工作，没法养家，回去又能干什么？
很多难民都居住在联合国开办的难民营中，等待安排到第三国生活。约旦这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接待了70万难民，这些难民中有些人是因受到虐待而逃离国家的。国际律师组织正在约旦帮助其中50名最脆弱的难民。
我跟这些人说，我们帮助你们，知道你们能自立，知道你们能站起来照顾自己，但那可能要10年、20年，也可能是一生。
难民依赖的是公众和私人捐款，难民太多，款项不够。联合国难民署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捐款。目前世界的局势是这样的，由于冲突和迫害，每一分钟就有将近20人被迫流离失所。难民的生活需求已经超过了援助的能力。美国之音霍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一去世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父母发表一份声明说，瓦姆比尔已经完成了回家之旅，去世之前显得很平静。瓦姆比尔被朝鲜关押了将近1年半。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瓦姆比尔上周获释回国的时候就处于昏迷状态。辛辛那提的医生说，22岁的瓦姆比尔在朝鲜期间脑部就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造成这种伤害的原因还不清楚。朝鲜方面说，瓦姆比尔在去年3月被判刑后不久就陷入了昏迷，判刑的原因是当局指控他在朝鲜一家旅馆偷了一张宣传海报。平壤政府声称，这个年轻人是在肉毒杆菌中毒和服用了安眠药之后出现昏迷的。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在白宫就瓦姆比尔的死发表了声明。
我仅宣布，奥托·瓦姆比尔刚刚去世，他在朝鲜度过了1年半，期间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但是至少我们把他接回来与父母团聚。虽然瓦姆比尔身体很糟糕，但他的父母见到他还是非常的高兴。但他刚刚去世，朝鲜是一个残酷的政权，我们会有能力来解决他。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瓦姆比尔之死将永远提醒人们，朝鲜领导层本性是野蛮的。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表示，所有俄亥俄人都在悼念瓦姆比尔的去世，因为他是俄亥俄辛辛那提人。卡西奇也对平壤进行了抨击，他说，这个令人恐怖的状况进一步显示朝鲜政权邪恶压迫的本性。瓦姆比尔的家人反驳了朝鲜关于瓦姆比尔死于食物中毒，他们说朝鲜对瓦姆比尔施加了酷刑。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沙特国王萨勒姆利31岁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姆为王储，使他成为沙特第一王位继承人，同时担任国防大臣，并肩负着调整沙特经济的重任。沙特通讯社星期三发布一系列政令，宣布上述决定。政令说，沙特国王萨勒姆的侄子前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被解除包括内政大臣在内的一切职务。原来是副王储的穆罕默德本萨勒姆如今将同时成为沙特副首相。31岁的穆罕默德本萨勒姆一直负责沙特领导的联盟，帮助也门政府跟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作战。沙特官方媒体星期三报道说，上述调整得到了沙特效忠委员会34个王室成员的31人的同意。沙特国王萨勒姆是2015年在他的同父异母的兄长阿卜杜拉国王去世时登基的。比利时警方宣布，星期二布鲁塞尔火车站恐怖袭击中被击毙的是一名36岁的摩洛哥男子。当局声称，他们没有发现这名男子以前跟恐怖主义有联系。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塞普特没有透露这名男子的全名，只是透露了他名字拼写中的第一个字母。他还说，当局连夜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索。比利时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星期二发生爆炸袭击事件，一名身着自杀式炸弹腰带的男子引爆携带的爆炸装置，随后被正在执勤的士兵开枪击中。当局认为他们挫败的是一场蓄意恐怖袭击。有目击者称，嫌犯在引爆爆炸装置时高呼宗教口号。去年三月，比利时机场和地铁站曾经发生连环爆炸，造成32人丧生。在那之后，比利时提高了预警级别。欧盟峰会将在6月22日至2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欧盟有关的谈判本星期将开始关注英国脱欧的问题。目前欧盟只剩下一个重量级的军事力量，这就是法国。欧盟向一个共同的防务政策靠拢的行为让英国感到恐惧，因为英国也许将不再参加与未来的国防安排措施相关的安排。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欧洲安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受到俄罗斯挑衅乌克兰以及东部及南部边境伊斯兰教武装的威胁，另一方面欧盟又将失去一个主要的军事大国。
英国脱欧以后，法国成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我认为欧洲安全的筹划必须反映出来这一点。
目前法国军队4000名军人正在北非与伊斯兰武装分子作战。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欧盟能更多的进行合作。
我想要增强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和德国的关系，并且确保强化德国的参与。
卢卡斯说，德国总理默克尔不希望欧盟的安全与法德军事联盟联系起来，
因为他非常希望美国仍然全力参与到欧洲防务中来。
欧盟正在建立一个指挥中心和一个5.6亿美元的国防基金，作为新兴的共同国防政策的一部分。
我们并不建议以任何方式取代、复制或与北约竞争，这点必须明确。
北约已经在东欧指派了数千名部队来制止俄罗斯，欧盟不是替代品。德国慕尼黑军事大学教授沃尔弗森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军队除了法国，对于任何军事干预都是毫无准备的。德国部队是完全超负荷状态，资金不足且装备有待完善。
英国长期以来反对建立欧盟军队，但当英国脱欧会谈开始的时候，以法国为首的军事融合已经开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 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华盛顿备受关注的有关通俄门的调查继续进行。有新闻报道说，川普总统目前被调查不是涉嫌与莫斯科沟通、与莫斯科勾结，而是涉嫌妨碍司法。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鲍曼报道说，总统法律团队坚持说新闻媒体是错误的，但是川普自己的推特活动把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本月早些时候在国会作证说，至少在他五月被解职之前，川普总统不是调查对象。联邦调查局等机构一直在调查俄罗斯涉嫌干扰美国大选的问题，
没有针对川普先生的反情报调查。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公开的证据把川普个人与俄罗斯的网络间谍活动联系起来。但是据报道，特别检察官穆勒已经把调查范围扩大了，其中包括是否有人企图妨碍司法。科米作证说，川普在突然将他撤职之前曾要求他结束部分调查。
他提出了要求，我没有给他。我相信总统所说的那就是我被撤职是因为俄罗斯调查。
川普的律师团队继续否认总统被调查，他们提到科米近两周前的作证。
The president was not...
在有关俄罗斯干预的所有调查中，总统都没有受到调查。
Interference.
但是川普本人最近在推特上写道，我因为将联邦调查局局长撤职而受到调查。川普还一再抨击独立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是污蔑。
The president wants to take down Bob Mueller.
总统想要整垮鲍勃·穆勒，他的律师也想整垮穆勒。问题是为什么？我认为答案是他们想要为将来打基础，让人们不相信穆勒的调查结果。他们基本上采取的是焦土诉讼策略，首先诋毁检察官的信誉。
Credit the prosecutor.
川普的捍卫者说，总统有充分的理由被激怒。
我觉得他很愤怒。川普坐在那里说，我知道我和俄罗斯人没有任何瓜葛。科米说了三次，我跟俄罗斯人没有瓜葛，国会议员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与俄罗斯人有瓜葛。可现在有了一个独立检察官，至少再到明年他会一直找麻烦。
只有独立检察官穆勒确切知道他打算将俄罗斯调查引向何方，但在调查结束之前，他是不会公开谈论这件事的。调查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上个星期，由于希腊的阻止，欧盟未能在联合国发表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与此同时，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呼吁欧盟暂时停止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他们认为这些对话并未给中国人权状况带来切实的改善。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希腊阻止欧盟发表批评中国人权的声明。欧盟原定于6月15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但因希腊反对而受阻。人权观察说，这是欧盟十年来第一次没有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发出共同一致的声音。长期致力于推动自由与人权的欧盟没有解释为何没有发表声明。路透社报道说，希腊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表示，雅典阻止声明发表的原因是认为那是对中国没有建设性的批评。这名外交官表示，更好的途径是欧盟与中国在联合国之外的地方单独对话。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对希腊的做法表示欢迎。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说，中国一直主张各方应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与交流，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或借人权问题干涉他国内政和司法主权。他说，他不清楚欧盟内部的讨论，但是对有关欧盟国家坚持正确的立场表示赞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淡化中国人权问题凸显了欧盟国家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之间的尴尬联系。当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方面后撤之时，欧盟欢迎中国成为合作伙伴。而对于一些欧盟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投资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人权观察说，这不是欧盟今年第一次淡化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个组织说，在本月1号到2号布鲁塞尔的一个峰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没有公开强烈谴责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此外，欧盟也没有在6月4日纪念天安门事件。星期一，包括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7个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呼吁欧盟取消与中国即将在6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人权对话。他们说，在这些会谈能够给中国人权带来切实改变之前，应当暂时停止与中国的这类交流。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理查德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在过去几个星期，欧盟分别在3个场合都显示出他们没有能力在人权议题上给予中国外交回应。当他们自己的公信力严重被削弱的时候，决定继续与中国开展人权对话，我们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选择。7个国际人权组织在联合声明中说，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人权对话已经沦为没有意义的低层操作，缺乏衡量进步的明确标准。国际特赦组织欧洲办事处负责人麦高文说，欧盟未能发声批评北京侵犯人权，对中国的独立活动人士来说是一记重击，也是对欧盟在人权承诺上的背叛。欧盟中国人权对话没有推动人权，而是变成了欧盟领导人为在其他高层磋商中避开棘手人权议题的一个廉价托词。理查德森说，他们呼吁的目的是希望欧盟不要浪费时间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是做一些诸如与中国民间组织对话这类能够切实有助于改善中国人权的事情。他说，中国政府不是欧盟在世界上能够对话的唯一机构。我们不是让欧盟放弃这场斗争，而是认为当欧盟能够做许多有利于支持独立民间社会的事情的时候，不要继续与中国政府打那种产生不了任何成果的交道。坦率地讲，我们认为这种交道反而能让中国继续侵犯人权。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国在过去几年来不断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侵犯人权的情况严重，包括加强新闻和网络审查，抓捕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其中一些人还遭受酷刑或是被迫认罪。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使对手平息下来，使华盛顿保持距离，建造人工岛礁，可以安装军事装备之后，北京做好了进一步控制各方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准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6月6号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将能在3个有争议的小岛上保持3个战斗机群。一个智库则在今年3月发表预测说，南中国海总面积350万平方公里，中国在那里填海造陆1294公顷，那些人工岛基本上将用于安装军事设施。另一个中国加强对南中国海控制的迹象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6月18号报道说，中国的一个由驱逐舰、护卫舰、供应舰和直升机组成的海军编队与俄罗斯军舰一道参加了第一阶段的复杂而漫长的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在南中国海开始，俄罗斯的军力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中国第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上安全问题研究员许瑞林说，我认为人们都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认识，这就是中国不可阻挡。我认为眼下的事实是，中国是美国之外的另一个主角。除了中国之外，南中国海周边国家还有5个也对那里提出主权声索。中国在南中国海势头呈现最新的上升之前的一年，也就是去年，中国跟那些国家进行了顺畅的外交。此外，中国在南中国海500处地形进行填海工程，以便支持在那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格里高里·波林说，中国将最终决定如何处理它所划设的九段线。九段线囊括了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北京声称对那片海域拥有主权，因为中国人历来使用那片海域。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和菲律宾都声称那片海域的一部分属于自己。这些国家对那片海域的主权声索跟九段线内海域重叠。这些国家都重视南中国海的渔场、油气储备以及海上通道。波林说，
I think the goal here is to extend a Chinese umbrella over the entire Nine Dash Line, which means effectively establishing administration over all of this area.
我认为中国的目的是全部控制九段线内的海域，这就是说在那片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设立行政管理，其中包括对他们所说的拥有历史性权利的海域和空域。他说，这也就是说，假如你是一个东南亚国家的渔民，海岸警卫队船只或油气勘探船，你假如得不到中国的许可，就不能在那里活动。分析家们说，在去年七月海牙仲裁庭作出裁决，否定了中国基于历史而对那片海域提出的主权声索的法律依据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局与军力比较虚弱的东南亚国家加强了一对一的对话。北京提出提供经济援助，交换条件是要那些国家不要再抗议中国在那里的海洋军事扩张。中国去年表示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中国也向越南敞开旅游大门，使越南旅游业获得好处。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商谈海上合作。中国是马来西亚头号投资国和贸易伙伴。越南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一度指望美国抗衡中国，如今美国总统川普希望中国协助制止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项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海上安全问题研究员许瑞林说，美国政府似乎无意提出某种形式的南中国海战略，但纽约的政治咨询机构帕克战略公司的资深副主席肖恩金说，东南亚国家也没有要求美国提出这种战略。
There's been no coordination among the non-Chinese claimants, and the only one among them.
他说，中国之外的其他对南中国海提出主权声索的国家彼此没有协调。在这个问题上，还算是有点行动纲领的越南，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也感觉自己被抛弃了，因此对美国究竟对东南亚地区有多少承诺感到怀疑。川普总统在今年一月退出了该协议，声称那个有12个成员的贸易协议对美国不利。但美国有关官员本月暗示，他们将对中国在那里的海洋扩张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的立场。上个月，美军派遣一艘军舰在那里进行了航行自由行动，尽管北京提出抗议。美国国防部的网站援引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本月早些时候在亚洲的一次防务研讨会上的讲话说，中国应当通过和平谈判来处理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问题，而不是通过人工填海并在人工岛上安置军事设施来解决。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徐瑞林说，东南亚国家还希望要求日本、印度和其他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协助抗衡中国。台湾智库中国高等政策研究会秘书长杨念祖说，美中两国之间的谨慎合作以及美国可能会在那一海域采取更为进取的军事姿态，这一切想必可以阻止中国对其他主权声索国变得更为咄咄逼人。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在西伯利亚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中首次帮助中国训练军队。中国军方可把在西伯利亚所学到的军事技能用在中亚和其他陌生地区。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各种合作越来越多，但俄罗斯仍然对中国存在戒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批中国军队最近在西伯利亚南部的西萨彦岭山脉接受了一个星期的野外生存、山地战和特种作战训练。当地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与图瓦共和国的交界之处，临近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和哈卡斯共和国，距离中国新疆的阿勒泰地区不远，也是俄罗斯著名的自然野生公园所在地。中文版的维基百科说，萨彦岭山脉过去曾是满清和沙俄的分界线，在中共建政前，那里也曾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华民国版图上的最北点。俄罗斯中部军区司令助理罗修普金上校不久前表示，这批中国军队主要由中级和下级军官组成，他们首先被直升飞机空投到俄军位于当地的叶尔加基训练中心。这个训练中心每年为俄军训练特种部队和山地战部队。中国军人在那里先领取了俄军单兵装备和其他军需品，然后被送到了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当地没有手机信号和现代文明，一年中有九个月被积雪覆盖。罗修普金说，对当地非常了解的俄罗斯东正教旧礼仪派人士参加了训练活动。旧礼仪派人士向中国军人传授了最基本的生存技巧，包括如何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取火、寻找食物和饮用水、定位方向、提供医疗帮助、克服岩石和水流障碍，以及搭设帐篷和睡床等。俄罗斯东正教几百年前曾发生分裂，那些反对东正教礼仪改革、不愿意遵守新礼仪的信徒被称为旧礼仪派。旧礼仪派当时因为担心害怕，许多人后来逃亡分散到全世界以及俄罗斯各地，其中包括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媒体报道，旧礼仪派人士在当地定居300多年，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开拓者，更是非常优秀的猎人。他们所掌握的野外生存技巧代代相传。几年前，俄军与他们达成协议，请求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帮助训练部队。随着中国海外投资和各种对外联系越来越多，以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计划，中国需要应对如何在国外保护自己利益的挑战。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正在为必要时出动军队，在远离本土的陌生条件下的有关军事行动做准备。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这次在西伯利亚为中国训练军队，让人想起中国军队可能会在某种形式下未来被空投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无法使用正常的通讯手段，不能指望当地人的帮助，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来并完成任务。尼克里斯基说，中国早已经开发新疆，对新疆很了解，中国军队在西伯利亚的训练可能与新疆联系不多。他说，俄罗斯同印度关系密切，俄罗斯不可能卷入中印冲突之中，因此俄罗斯更不会向中国军队传授技能用来在西藏对付印军。但中国几年前已经铺设了从中亚到新疆的天然气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中国的中亚天然气目前能占中国天然气需求的很大一部分份额。中国同样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和原材料领域大笔投资。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军队这次在西伯利亚接受训练，也可能为应对朝鲜和中亚的局势，特别是保护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有关。尼克里斯基说，因为中亚地区至今不平静，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稳定下来。我们看到在哈萨克斯坦曾经爆发过 反对中国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我想当地的反中国情绪至今仍然很大，而且不会消退。无论哈萨克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如何努力，他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在他去世之后会怎样运作，未来的局势会怎样发展，目前都很难说，所以中国正在对此做准备。俄罗斯在西伯利亚训练中国军队也是两国军方在相关领域的首次合作。在不久前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中国与俄罗斯国防部长会晤，并签署了未来几年的两国军队的合作路线图协议，预计两国军队的合作将会更加密切，合作领域和规模以及双方所举行的军演数量都将扩大增加。与此同时，中国海军舰队两天前已经从三亚起航，前往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和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市，将参加七月下旬双方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的海军演习。两国海军九月份还将在日本海和俄霍茨克海举行海上联合演习。但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仍然存在。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军队一两年前曾经在黑龙江举行过部队低温条件下的耐寒训练，引起俄罗斯和其他一些西方媒体的关注。那次训练让人联想中国是否对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感兴趣，在打西伯利亚的主意，因为只有西伯利亚才拥有相类似的气候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香港回归20年临近，为确保香港参加庆典并为下任特首监视就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安全，内地相关部门人员和香港警方近来展开空前保安部署和警戒，同时港人希望习近平访港能确保香港一国两制的正面信息和具体行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前夕，据港媒报道，担负习近平访港核心保安和情报任务的中央警卫人员、公安、国安等部门近日将陆续抵达香港和深圳布防，而香港警方也将动员近万警力维持外围保安和警戒，大批警员届时将取消休假。此外，香港警方从5月起展开多次针对性演习，其中陆路及海陆护送是重点项目。苹果日报星期二报道，警队多个部门6月19日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海陆空联合演习，警方飞虎队联合水警小艇队出动10多艘高速快艇，在维港演练水陆护送，沿途有直升机戒备。外界盛传习近平6月底至7月1日访港数天，将下榻连接会展中心的湾仔君悦酒店，因此警方近日重复演练陆路护送行动，并有承载飞虎队的直升机在护送车队上空盘旋。此外，包括反恐特勤队、爆炸品处理组、机动部队等在内的400多名警员，星期一展开8小时联合演习，反复模拟正要出席七一回归庆祝前的地毯式搜查，并演练截获多名示威者。演习还模拟恐怖分子袭击人群，一私家车撞倒多位途人后冲向人群并投出手榴弹令多人受伤，后持刀枪及身绑炸药的恐怖分子下车伤人并劫持人质，警方随后包围现场救出人质及击毙恐怖分子，最后拆除车内炸弹。此外，警方除演练反恐外，也预防有可能出现的激烈示威活动。报道称，中联办和西区警署外一带行人路有工人近日用胶水把地砖粘起来，防止示威者撬砖。香港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去年5月17日 在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抵港后，在其他社民联成员协助下，在通往市区的高速路上成功斩挂结束中共专政的条幅而被拘捕。吴文远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对习近平访港不会有多少期待，但是他们一定会展开具体示威行动，表达港人最基本的诉求。
我想应该香港人对习近平过来的话没有什么感觉了，江德江来香港的时候，香港人面对的就是反影响香港人的生活，他们也没有实质做了什么对香港可以有什么作用。来的那几天呢，也不是真正的去结束跟香港市民沟通，只是做一个政治手而已，表演。
你们还是准备尽可能的这个一些抗争吧？还是
对对，每个当时做了才说了，表达的诉求很简单的，就是香港人要真普选，切回831，结束中共专政，西方所有政治犯。
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在前国家主席胡锦涛2012年访港期间，突破警方严密的保安，登上过街桥，将印有湖南民主人士李旺洋头像的 T 恤衫抛向胡锦涛车队前方，半年后遭警方检控，最终获判无罪。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安方生近日在港大一个论坛上致辞表示，香港市民最希望听到的是习近平主席可以为香港带来一个正面讯息，就是向港人确保中央政府仍会谨守一国两制的承诺，仍对香港抱有愿景和信心。吴文远表示，港人希望得到的不再是承诺，而是具体行动。可以做的第一步就是撤回2014年人大常委会就香港2017年特首选举设立的限制候选人产生的831筛选框架决议。他说，
过去20年，北京政府也好，中联办也好，他们一直也是说现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也在实行当中，还是说实现得很好。港人需要的不是他们说了这等于做了，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行动上落实一国两制，给我们香港人有一个权利去决定我们香港的事务。那个人大831已经摧毁一国两制，所以如果习近平真的落实一国两制的话，不用说了，先把人大831撤回。
香港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访港预计不会提升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尤其是几个月前的特首选举向港人坐实完全就是一个受北京操控的小圈子选举，甚至不允许在建制派内有一定的竞争，因此他相信港人对习近平访港不会有什么过高的期待。他说，
我们不能有太高的期望，已经对香港政策的倾向去收紧，加强统治，不让香港有真正的民主。我们也听到中国领导层不断的公开言论，政改不用谈了，人大常委8月31号框架也不能改变，更重要的很可能呢，要尽快的推动23条的立法，这样子的强硬路线呢，相信是一直都维持了。当然呢，要把港独这个稻草人高高的举起呢，成为打压的借口。
此外，社民联主席吴文远还表示，一国两制实施20年来最失败的地方在于，由于香港在政治民主上进步缓慢，港人仍无法一人一票真正选举出能回应民意的政府，致使政府的政策向大地产商和商家倾斜，进而造成香港贫富悬殊进一步恶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两国21日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外交安全对话。台湾方面对于美中之间的高层对话是否涉及台湾议题极为关注。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官员董云尚说，美中对话经常会提及台湾，如果这次对话也提到，美国会向中方表明希望台海两岸持续对话，以及美国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的一贯立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卿董云商星期二在外国记者中心关于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简报上，针对台湾与巴拿马断交，美国是否担心北京加强对台施压导致台海紧张加剧的提问，做出上述表示。董云商说，美国致力于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如果在这次美中两国的对话中台湾议题再度被提起，美国会向中方传达的讯息是，美国非常希望看到台海地区持续维持和平稳定，美国一贯的立场是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因此期盼双方能够展开对话，维持沟通管道的畅通。董云商说，
would want to stress that we want to see continuing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in order that there not be any.
我们会强调，我们希望看到台海两岸持续对话沟通，以便紧张不会加剧。我们认为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非常重要。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采取可能破坏稳定的举措，因为我们一向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不过，当然我们有台湾关系法的义务，我们也会表明忠于那些承诺的立场。
此外，董云商也被问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到，美中正在就未来50年如何维持稳定关系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包括台湾、朝鲜和南中国海，美中两国如何讨论这些议题。董云尚表示，美中关系非常复杂，涵盖各种不同的层面与这些相关的议题。蒂勒森的说法只是希望美中两国能针对这些议题未来可能的发展做现实面的讨论，并不是对美国是否遵守一中政策的问题提出质疑。董云尚说，
Not, I don't think, aimed at questioning or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more just the...
他并非质疑美国是否遵守一中政策的问题，而是着重于现实面的部分，就是台海局势长期看来将会如何演变。我想那是我们大家都在观察的事情，我们都很关注台海是否能持续稳定。
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是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4月在海湖庄园会面时同意举行的全面对话其中之一。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共同主持对话，中国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参谋总长房冯辉也出席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观光局在泰国设立办事处的计划可能生变。在野党立委呼吁蔡英文政府处理两岸关系，面对国际现实。执政党立委则认为台湾的对外关系应该多做少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军方本周一展开精准武器测试演练，首先是从台东成功镇渔港发射一枚天宫二型导弹作为靶弹，再从屏东九鹏基地发射一枚爱国者二型导弹进行实弹拦截，结果成功地在绿岛上空击毁了靶弹。台湾向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是反制中国军事威胁的主力，目前部署在北中南三大区域。至于天宫导弹，则是由台湾中山科学院自行研发制造，射程可达200公里。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精准武器测试演训目前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这也是继今年汉光军事演习之后 非常重要的演训项目。
后续我们会把这些设计，不管我们自己的经验、能量或者参数啊，当作未来在我们建军备战方面当作一个非常实质而且很好的一个参考。
根据了解，这次精准武器测试包括中长程空对空以及地对空、海对空的导弹射击，以及长程反舰导弹实弹射击等等。台湾媒体报道，事实上台湾军方原本计划去年举行这项演训，不过由于发现中国海监船在东南方的兰屿岛外海出没，为了避免导弹参数外泄，决定推迟测试。陈忠吉少将稍早还表示，台湾军方今年特别加强监控演训附近空域及海域，并做好相关反制措施，让官兵可以按照既定行程训练。中国中新网报道，台湾军方声称可以拦截解放军新一代导弹，不过由于部署的爱国者导弹数量太少，将无法同时应付中国战斗机、巡航导弹及弹道导弹的全面攻击。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的反导弹系统并不是以一对一的方式建构，除了维持一定的反导能力之外，也具有多重的军事及政治意义。
在台湾建构反对战系统，它有很强烈的这种稳定军心的一个这个效果，不只是稳定台湾它本身的这个军心和民心的士气，更重要，借由这样系统的建构，可以达到与美国产生一定的军事和政治的联系。这是这个跳脱这武器本身，我觉得台湾另外一种这个收获。
郑继文总编还指出，这次演训证明台湾军方有一定的反弹道导弹能力，比较可惜的是能力更强的爱国者三型导弹并没有上场，因为根据美台约定，该型导弹只能在美国本土测试。不过台湾军方未来还是可以继续争取。此外，台湾国防部证实，副部长朴泽春近日将前往美国参加年度例行性智库会议，并和美方沟通台湾的国防政策理念。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也将于7月30号展开访美国会外交，并参观美国空军陆克基地及太平洋司令部等军事单位。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此行将呼吁美方重视台湾的安全，并提供必要的防御性武器。奥巴马政府曾经将一笔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留给川普政府核定之后送交国会批准，不过此案至今还没有具体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务实的加强与现有邦交国关系的同时，有智库分析了台湾巴拿马断交后台湾的外交前景，以及影响台湾国际空间的两岸关系变化。有学者说，中华民国的名号势必会被台湾国取代，台海就此对决不可避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后，台湾似乎加强与现有邦交国的关系。6月20日一天，外交部就发布了两则这方面消息。洪都拉斯副总统即日起访问台湾，并说与洪都拉斯邦谊睹睦。另外，布基纳法索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已抵台湾访问，此人热心推动台部国会交流。6月20日，新台湾国策智库公布了名为《国人对巴拿马断交与台湾国家定位看法》的民调。谈到民调的主要指标，智库执行长陈志忠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说多数的民意赞成，其实台湾跟中国是两个国家，就是起码就是不一样的国家嘛。不管说，当然国内有人认为说是台湾，有人认为是 ROC 中华民国，那这个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就两个国家，那对于目前的政府的所谓维持现状的政策，有 65% 的民意也认为要调整，那刚刚董事长也有说，那怎么调整？是要往一个中国的方向调整吗？还是要往台湾主体的路线，一边一国的方向来调整？我想这个大家可以思考，我们没有结论。
陈志忠是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记者问陈水扁对八台断交事件的看法，陈志忠说
他没有特别去讲这个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啦。那当然我想每一个台湾人都会关心台湾前途啊，就是有台湾未来何去何从，就刚刚在讲的。
这项调查显示 51.5% 的台湾民众担心其他邦交国会陆续与台湾断交，不担心的占 41.9%。 民调还显示 58.7% 的台湾民众认为八台断交对两岸关系有负面影响，认为有正面影响的为 19.3%， 支持蔡英文就断交事件所发声明的为 46.6%， 不支持的为 39.5%。 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蒙志成说，八台断交后民众中出现了所谓汉独现象。他说
台八断交会形成一种就是遏制了或震撼了民众想要追求独立的一种想法啊，一种他不敢讲出来，但是会遏制他的一种声音啊。但趋同呢的效果其实也是非常有限，几乎在统计误差当中。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张燕。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我们在这一天突出强调世界各地难民的困境，称赞他们的韧性，并且感谢他们的接纳国。根据1951年的难民地位公约，如果一个人有充分的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威胁而不能或者不愿意受该国保护的人，被认为具有难民地位。2016年，全世界的难民人数超过2200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无家可归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单身，有携家带口，遍及各个种族、宗教、经济和教育的背景。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被迫背井离乡。他们躲避迫害或者是暴力冲突，包括躲避恐怖主义。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逃离家园是因为家乡已经沦为战场，继续留在那里无异于送死。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让越来越多的男女老幼受到影响，而且持续的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在我们纪念世界难民日之际，我们意识到只要暴力和迫害继续存在，就迫切需要采取全面的人道主义行动，需要全世界共同行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非常自豪地继续领导在全世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挽救生命的援助，保护难民，让那些可能会饿死的人有饭吃，为可能暴露在恶劣天气下的人提供临时住所，并且确保难民得到安全的洁净水和基本的医疗保健。正如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所说，我们一定要减轻叙利亚难民的苦难，支持收留他们的那些国家。面对迫切的需要、可怕的暴力以及难以忍受的迫害，我们对世界最弱势的人群做出的承诺，继续是美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